与神同行。
神的话语，真理的教导，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唯有看重神的话语，又切实遵行的人，才能够与神同行。
让我们以渴慕的心，谦卑的态度，来领受神的信息。
神既然容许苦难临到我，必然有他的美意，目的是要我更像他，目的是要我属灵的生命能成长。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与神同行节目现在正在与您同行。我们需要知道，灵命的成长并不会在一夜之间有大的跃进，它乃是我们一生要走的路，有时候甚至是要经历痛苦的。因为神希望我们得着最好的，所以他不容许有任何的事物拦阻我们和他之间的关系。神宁可我们忍受痛苦，宁可看见我们在成长中挣扎，这是因为他知道我们在和他的亲密交往中所获得的益处远超过我们所忍受的苦。在今天的节目中，孙大中老师要继续和我们来思想灵命的成长，相信灵命的成长也是我们的目标。让我们来听今天的信息。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孙道中。很多基督徒得救以后，灵命没有成长，而且生命中没有喜乐，活不出神所期待他活出的生命。这样的基督徒生命显然是有问题的。而到底问题出在哪里呢？其实，很多弟兄姐妹都想过讨神喜悦的生活，也希望自己少犯罪，但是却无能为力，享受不到作为神儿女应该有的喜乐、平安、自由以及满足。他们对神的认识也没有加增，虽然信主多年，但是比起信主之前的情况好像差不多。虽然这些弟兄姐妹经常到教会去参加各样的聚会，也听了很多圣经的道理，但却是好像从来不晓得该怎么样实行出来，一来到实践的那一步就好像走不下去了。到底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呢？灵命的成长是神的命令，是神要求每一个基督徒都要有的表现。神不但要我们成长，神也提供了我们成长的方法，教导我们可以怎么样成长。新约圣经彼得后书第三章十八节，彼得后书三章十八节，经文说，你们却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愿荣耀归给他，从今直到永远。阿们。我们必须成长，这是生命的表现，是最自然不过的。当我们决志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的时候，神就重生了我们，他把他的生命给了我们，我们成为新造的人，我们领受了新的心，有新的灵，有新的生命。正如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所说的，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每一个重生得救了的人都有一个新的开始，那是我们人生的转捩点。可是有了新的开始以后，该怎么样继续前行呢？如何才能够继续成长呢？这倒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因为做基督徒不是自然就会成长，我们不会自然的成长，也不会自然的倒退。属灵生命要成长，我们就要依着圣经所指示的去行，这样才会有果效。有些弟兄姐妹以为只要他信了耶稣，他得救了，神就会叫他成长。其实不是，神不会勉强人长大，然而神渴望人成长。所以神在圣经里 给了我们很多具体的教导和指示，教导我们该怎么做，然后灵命可以成长。今天我们就要继续谈到灵命成长的途径。最少有七个步骤是可以帮助我们灵命成长的，那就是可以帮助我们达到神的心意，就是要我们效法他儿子主耶稣基督的模样，这个目标。既然成为了基督徒，我们就有新的人生方向和目标，我们要朝着像主耶稣基督的这个目标前进，一生不断地在心灵上、在知识上、在理性上、在情感上、在态度上都有长进。头一步，我们上一次已经提过的，就是要更新我们的心思。灵命如果要有效的成长，最好的方法莫过于默想神圣洁的话语。所谓默想神的话，不是指我们随便把圣经翻开来看一看，或者单单拿出来阅读，好像读别的书本那样。要默想神的话，我们就要去思想，要吸收，要消化，要把神的话放在我思想中，并且最重要的是把它实行出来，应用在我的生活中。我对主的话是抱着这样渴慕的心，如同干旱之地渴慕春雨一般。这就是心思的更新表现，是基督徒灵命成长里不能缺少的。基督徒的生命要是不成长，就是离开了神的旨意，就是走出了神的旨意，就是神所不喜悦的。如果我们得救了，灵命停滞不成长，我们就不能满足神的旨意，我们生命就不能反映神的形象。如果我们的灵命不成长，我们就没有办法活出神要我们活出的生命，也没有办法做神要我们去做的工。第二样我们要做的，就是要预备去承认自己的失败和软弱，并且为此负上责任。我们必须很诚实的在神面前向神承认自己的过失，而不是把责任想尽办法要推卸到别人身上，认为是别人的错误，所以连累我。我们也不要逃避责任或者不理会，而是要诚实的来到神面前，诚实的向神承认自己的罪，承认自己的错误，是自己的不对，是自己犯的错，是自己的软弱。我们不是去责怪别人，而是自己承担，向神认罪，求主赦免，并且我们要靠主去对付。唯有这样，我们的罪才不至于成为灵命成长的拦阻，我们才可以继续向前迈进。不然的话，我们只是自己欺骗自己，我们拒绝不认罪，拒绝不面对，我们的灵命就必然停滞不前，不能成长。第三，是要放下一切拦阻我们灵命成长的障碍。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一节经文说，所以你们既除去一切的恶毒、诡诈并假善、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彼得说，我们要除去，我们要放下这一切不合神心意的事。而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一节作者又说道，我们既有着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这里提到脱去，提到放下，其实两个词儿都包含着相同的意思，就是要我们摆脱所有不合神心意的事。然而这个词儿还包含了悔改的意思。所谓悔改，不是说神啊，我知道自己错了，我会改，我会对付就算了。真正的悔改是对神说，神啊，我犯了罪，我得罪了你，我必须对付这个罪，要清理它，因为我犯的这个罪是偏离了你的道路，我愿意认同你，我愿意回转归回到你的道路上。这才是真正的悔改，包括了行动上的回转，放下摆脱一切缠累我们的罪，把我们跟神之间的阻碍一一的清除。我们必须把障碍清除，才可以向前行，灵命才能继续成长。第四步呢，就是要接受属灵长者的提醒规劝。每一个人都需要提醒，即使是属灵伟人一样不例外。那些信了主却自以为是，不肯接受别人规劝和提醒的，其实就是心中骄傲的人，他必然是跌倒的，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 我们如果要在灵命上成长，就要接受属灵上的规劝，接受属灵长辈的提醒指正，要学习彼此鼓励，彼此扶持，携手前行。我们要彼此认罪，要彼此代祷，这才符合神的心意。第五方面呢，灵命要成长，要参与侍奉。灵命如果要成长，我们就必须积极地投入服事。有些人每个礼拜都到教会去聚会，却没有停留在一个固定的教会里，而是每个礼拜都到不同的教会去，好像游牧民族那样，从这个教会到那个教会。这样子基督徒的生活其实是不健康的，也是不正常的。有些人到教会去只是为了到教会聚会，他也不带自己的圣经，只是在那儿坐着做旁观者，听完道以后就离开，下个礼拜又换一间教会，就这样子参加崇拜，听完了道就离开。所以即使他每个礼拜都到教会去，却得不到益处，得不到造就。为什么？因为他从来不去想为什么神要设立教会，为什么圣经有这么多篇幅教导人过教会肢体的生活，为什么弟兄姐妹每个礼拜要聚在一块儿？到底神的心意是什么？礼拜天当然我们到教会去是为了敬拜神，敬拜神可以透过很多不同的方式，其中可以透过唱诗，透过祷告，透过教导，透过奉献，透过彼此劝勉，彼此建立，彼此造就，这一切都很重要。然而我们如果对一个教会并没有归属感，而是好像游牧民族那样到处流浪，每个礼拜都到不同的教会去，像做客人那样，这是不正常也是不健康的。弟兄姐妹，你是这样的基督徒吗？如果我们灵命要成长，我们要侍奉神，要真正甘心乐意地投入侍奉。我们必须介入别人的生命里，这一点很重要。当我们介入别人的生命中去服侍别人的时候，很多情况就出现了。因为每个人的品格、脾气、个性都不一样，有的人你发现很难跟他相处，因为一跟他相处就会起冲突、起摩擦。但是为了服侍对方，你要学习忍耐，你要用加倍的耐性去待他。除了忍耐，你要学习接纳，因为接纳对方才是正面积极的做法，单单有忍耐是不够的。要记得，我们所服侍的是人，不是机器。每个人都是独特的，都是个别的。所以在服侍人的同时，我们要学习了解对方，学习跟对方相处，彼此接纳，互相欣赏，明白对方是怎么样的人，同时学习爱他，体谅他。主耶稣怎么说呢？耶稣说，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我想我们都乐意服侍神，因为神救了我们，他是我们的救主，是我们生命的主，我们都乐意服侍他。可是神在高高的天上，他根本用不着我们服侍，他也不缺少什么，他乃是吩咐我们要去服侍人，要爱你的邻舍，要透过服侍人来服侍他。所以耶稣说，你们就是奉我的名把一杯凉水给我小子里的一个喝，你都不能不得赏赐。你看主耶稣多么看重我们对人的服侍，他把我们坐在别人身上的事情算作是坐在他身上的。而圣经又告诉我们，人若不爱那看得见的弟兄，又怎么能说爱那看不见的神呢？所以圣经鼓励我们要多多服侍人，要殷勤，不可懒惰，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意去做，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人。在服侍人的时刻里，神会不断地教导我们，磨练我们，使用我们，而我们的灵命也就可以跟着成长了。比方说在你工作的地方，有些人是你特别要付出耐心花时间去对待的，起初你可能很生气，你说怎么有这样的人，很想把这些人赶走，但是你晓得办不到，你必须跟他同工，跟他一块做事。过了一段日子，也许你认识到，哎呀，他们就是这个样子，他们改不了，你只好接受他，因为他的本性就是如此。于是你停止批评他，停止抱怨，开始关心他，了解他的背景，到底为什么他会这样，为什么他的想法跟我有这么大的距离，为什么连这样的事情都做不来。当你越了解他， 你的态度就开始温柔了。你靠着神去接纳他，靠着神的爱去饶恕他，靠着神的爱去帮助他，最后你把他带到神面前。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走出自己的圈子去服侍别人的时候，我们付出自己去关心别人，帮助别人，不论是金钱上精神上去帮助他，神就是利用这些服侍的机会来建立我们，叫我们灵命能够因此成长。神借此教导我们的信心，教导我们忍耐，教导我们怎么样去爱，这些都是成长过程不可少的锻炼。我们看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在世生活的时候，他接触各种不同的人，耶稣是用心的服侍他们，他来不是受人的服侍，他来是服侍众人。神的心意就是要我们像他的爱子耶稣基督的模样，要我们结出圣灵的果子，要我们在凡事上顺从圣灵的引导，好让他透过我们把基督荣美的品格彰显出来。回顾我们今天的生活，回顾我们的生命，我们有圣灵的果子吗？有没有仁爱？有没有喜乐？有没有和平？是否忍耐温柔良善信实？是否节制呢？圣灵的果子在什么情况底下流露的最多？不是在我们跟人建立关系的时候吗？不是在我们服侍别人的过程里吗？因此服侍神和服侍人能够叫我们灵命快速的成长。跟着我们灵命成长的一步就是第六，透过别人生命中所反映出来的属灵品格可以激励我们成长。我个人很喜欢看人物传记，特别是属灵人物的传记，我喜欢找出他们之所以被神重用的原因，他们敬虔的原因，以及他得能力的原因等等。我也感到人物传记对教育我们的下一代，教育孩子很有帮助，因为人物传记是一个个活生生的见证，透过文字显露在人的面前，不是像教授理论那样的枯燥。人物传记是有血有肉的，是人物的真实经历，所以感染力特别深，而且影响很大。当我们看这些属灵人物的传记的时候，我们必然会获益良多，他们所留下的脚踪可以让我们去效法，我们跟着他们走上去。所以我鼓励所有的基督徒父母可以为你的孩子们挑选一些合适他们的属灵人物传记，对他们属灵的成长必然有正面的影响，让神透过这些人物的生平对他们说话，帮助他们晓得一个伟大的生命原来是这样经历的，神怎么样在人的生命中做工，怎么样行奇妙的事，这些事迹能够长久地存留在孩子的心中，作为他日后的鼓励。当然神带领每一个人的道路都是不相同的，没有两个人的生命路程是完全一样的，我们都走不同的路，神在我们身上的心意也不会完全一样。然而当我们读这些人物生平的时候，我们可以找出一些对我们也合用的原则。我们思想到神为什么能够在这个人身上做这样的工作，然后我们观看他们的生平，他们对神的信心，对神的忠贞，对神的仰赖，对神的顺从等等，我们就找到自己要学习的功课，自己要走的路。所以多看属灵人物的生平可以帮助我们灵命成长。好，最后一点我要分享的就是第七，我们若是灵命要成长，就要在试炼和痛苦中做出适当的反应。我们不是只做出回应，更是要做出适当的回应。新约圣经哥林多后书十二章第七节到第十节，哥林多后书十二章七到十节，保罗在这里说，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就过于自高，所以有一根刺夹在我肉体上，就是撒旦的差役要攻击我，免得我过于自高。为这事我三次求过主，叫这刺离开我。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 因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试问，我们在什么样的情况底下，灵性会突然间的飞跃进步？是在事事顺利的情况底下吗？当然不是。那个时候，我们称心如意，不但活在神的福气中，得到神多方面的眷顾，祷告蒙应允，各种需要都获得及时的供应，绰绰有余，神的恩典真是让我们喜乐的不得了。我们不错，充满感恩的度日，但是我们的灵命不会因此而有飞跃的进步，反而是在危难中，在试炼底下，在极困难的逆境里，我们的灵命才会真正快速的长进。突然间，神把我丢在黑暗里，让我四处寻不到出路，让我惊惶，让我焦虑，我没有办法估计环境的恶劣，事情的失控，我只有来到神的面前，单单的依靠他，仰赖他。这种依靠的心是我们在平安的日子里不会有的，大概我们当下不觉得需要，可是在逆境中，我们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我们必须紧紧的抓住神才可以度过。我们唯一的靠山只有神。弟兄姐妹，神之所以容许苦难和试炼以及痛苦临到我们身上，其中一个很主要的目的，因为神要我们成长。当然，苦难没有任何人会喜欢，我们多么喜欢太平盛世、平安无事的日子，我们喜欢每天活在鸟语花香、天色常蓝的环境里，然而人生不可能都是这样。生命真正的成长不是单单靠读经可以得到的，即使你每天读圣经，好好的默想、吸收、运用，但是你灵命的成长依然是很慢的。但是当苦难来到，就好像催化剂那样逼着我们成长，叫我们更亲近神，用信心抓住他，靠他经过。然而并不是每一个人在经历苦难以后，他灵命都必然会成长，关键在于我们必须对苦难有正确的反应。到底我们应该怎么样做出正确的回应呢？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秘诀就是，我们要把焦点放在苦难的源头上，而不是放在苦难的本身上头。如果在苦难中我一直看着自己多苦多不幸，我就会有很多的埋怨，很多的不满，我就会责怪别人，甚至质问神为什么这样待我，好像神对我很不公平。或者我产生很多疑惑，因为神如果爱我，就不应该容许苦难临到我身上等等，很多负面的情绪都会涌上心头。然而我们如果能够把焦点放在苦难的源头，就是神的身上，是神许可的，神有美意在其中，我就可以放心。我们看见神掌管一切，神既然容许苦难临到我，必然有他的美意，目的是要我更像他，目的是要我属灵的生命能成长，就好像一个三角形那样，苦难来到，神在主宰，还有就是我的反应。我如果明白原来苦难是神化了妆的祝福，透过苦难神要炼尽我，要我的灵命能够成长，我就不埋怨，我就不逃避，我就不疑惑，我单单的仰望神，把焦点放在神身上，这样福气就来了，我的生命就成长了。弟兄姐妹，我们所受的试探无非是我们所能忍受的，神是信实的，他必不叫我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神知道我们能承受多少，他知道我们需要什么，他主宰着一切，神绝对不会把我担不起的苦难加在我身上，即使我走投无路的时候，神应许要为我开一条出路，叫我能忍受得住。试炼最宝贵的地方就是在此，经历神怎么样在沙漠开江河，怎么样在旷野开道路，叫你可以度过。弟兄姐妹，问题是我们希望成长吗？我们希望依着神的心意前进吗？我愿意为了成长而忍受苦难，忍受试炼吗？如果我们这些答案都是肯定的，我愿意，那么神必定成全我们的渴望，他会用不同的办法引领我们成长。圣灵在我们里边能够做很多我们不能做的事，圣灵跟我们的关系也是极为密切的，比人间的夫妻关系、亲子关系更亲密，因为圣灵是住在我们生命里的，时刻与我们在一起，与我们共度人生的每一时每一刻。为了我们灵命能成长，不要怕 神所许可的苦难以及逆境，因为这些都是必须要有的，并且是神精心安排和策划的。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苦难是一个磨练的过程，神知道我所行的路，他试炼我以后，我必如金经。苦难过后，我们看见自己比以前更像基督，我们生命更能够彰显主的荣光，那就值得了。像耶稣基督那样，面对十字架的苦难，面对苦悲，我们的主他没有逃避，我们的主他甘愿忍受，他看着摆在前面的喜乐，他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为我们成就了救恩。今天我们必须把焦点放得准确，必须注目仰望那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只有他能够叫我们有力量在逆境中继续向前行，得着苦难所带给我们的益处。保罗在苦难中，他求主把那根刺挪走，但是他慢慢理解，因为恐怕他所得到的启示甚大，过于自高，所以才有这么一根刺在他肉体上。神对他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我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保罗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他。他说，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因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弟兄姐妹，灵命就是这样成长的。我们越认识神，我们就越乐意顺服神。诗篇第119篇讲到神话语的甘美，指出神话语对我们的重要。我们如果要过讨神喜悦的生活，我们就要看重圣经的教导。我们来看诗篇第119篇第9节到第11节。诗篇119篇9到11节，诗人说，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是要遵行你的话。我一心寻求了你，求你不要叫我偏离你的命令。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感谢主，神没有应许我们信主的道路是一帆风顺，天色常蓝，花香常漫，但是神赐下他的话语，神赐下够用的恩典，免得我们生命不能成长，免得我们不自觉地得罪他。愿主帮助我们，借着他的话语不断地炼净我们，不断地得着我们。好，今天的讲题《灵命成长之路》第二讲，我就讲到这儿了。愿神赐福并保守弟兄姐妹。
谢谢孙大中老师的分享。主耶稣在八福里面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今天我们是否过着一个饥渴慕义的生活呢？但愿以上的信息能够提升我们对神有追求，有渴慕，好让我们能够得着生命真正的饱足。期待您来信和我们分享您的个人经历和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邮箱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at 良友 .net， 你也可以发短信和我们交流。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见，愿神赐福给您。